大家好，我去捷克一个礼拜，那么看见两个孩子非常的喜乐，他们也真的是充满了神的恩典，而且两个孩子在教会中非常的投入，投入当地教会的服事，那我看见我实在是非常的感动。那我相信神要继续的带领他们，也谢谢弟兄姊妹对他们的带导。我们看第一章，我们谢谢众人的分享。那么今天呢，很高兴有很多新人来，那我们巴不得以后每一个人都留意到，你想办法带新人来组织聚会。今天早上所有来到这里的新人，你绝对不会失望，今天早上来对了，我非常确定的告诉你，今天早上要讲的这个祷告的疑难这个题目呢，似乎一般的人不容易揣摩，他原来是为着还没有信主的人要讲的。那么很多的人呢，他以为祷告的疑难呢是要为着信主的人讲的，但是事实上这个题目呢却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起初我对这个题目的解读呢也是错误的。那我经过的一个祷告，我才发现哦，原来神要借着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说话。那我特别要说，是对着今天被邀请来的新人，神特别要对你说话。我们先看一段影片。那么各位，你要很留意，待会我放的影片，你要很仔细的看，而且你要投入的看，然后你从中间，你要自己有一点阅读。
Technically, the best pair in the world.And they showed it on Saturday, but can they match the performance of Top Minina and Marin?
Zhang Dan,
Zhang Hao,
中国的选手
Music called The Offspring of Dragons. Now, their first move should be, after this, a quad.
非常的优美。
A throw quad, and they'll need it.
要仔细看每个细节。
You bet they'll go for it. Oh, that's a nasty fall. Horrible fall. Oh no. What a thing to happen. You can see she went to the groin, surely. And they won't be able to continue. You could see the landing. She was, what, 3.5 turns?
Yeah. Just caught the inside of her knee, I think. And, when you catch the inside, it really makes your stomach turn. I hope there's nothing more serious than that. But,
yeah. Horrible thing to happen.On the biggest night of their lives. That is your worst nightmare, realize.
Her 脚受伤非常严重。你看她勇敢地出去。
I think she's in shock. They're not seriously thinking of continuing, surely.They're just testing it out, perhaps. Yep.
They're made of strong stuff, these Chinese.
Oh, don't believe it. Carry on. It was the knee. It looked like it was the groin. I thought she was almost split in two. It's some feeling coming back, but surely not at the level they want to
compete at.
They can go around and do stuff, but
surely it's
only pride that's forcing her to do this. When you think what they have to beat, sorry to be so precise about it, Chris, but when you think what they have to beat to get a medal, even at 100%, it would be tough.
Here's a look at it again. She was late getting in the air. She knew it wasn't going to work, and there.
Yeah.
It really was nasty. It could have been an awful lot worse, I can tell you. And there.
You hear the gasp from the 8,500 here. They'll be given all the time they want if they think they can continue. Well, if they do, they'll continue where they left off, so they won't have to do that move again.
Now they'll continue from the forward.
But what kind of mental state will she be?
This is
I don't believe what I'm saying. They've worked so hard on expression. And again, people rising to their feet.
这是一个从衰败中崛起非常新鲜的例子。2006年冰上奥运，这是双人银牌得主。你看，在第一次的衰败中，他真的是很大的受伤，但是他毅然决然的立即的再走入战场。你可以发现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事，非常多的人为了这个影片非常的感动。你可以发现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生中的疑难，怎么样子依靠着一个坚韧的生命本质做一个非常漂亮的突破。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要在祷告的疑难中我们要怎么样来看。第二点呢，除了坚韧的本质生命本质以外，在这里很丰富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同伴的扶持。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我们可以发现那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共同目标所形成的一种强力的，那几乎是完美的。那这个影片呢，给我们对着人生的疑难有一个不同的解读。我们看下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第一，借着这个影片呈现一个疑难我们应有的认识，两个基本认识，第一个是坚韧的生命本质，第二个是同伴的扶持。下面我们要讲到在祷告中的疑难我们需要有的基本概念。第一个，上帝只是在愿意为他使用的人中建立他的国度。我们要清楚的认识一件事，祷告这件事是神国度中的一种运作的方式跟元素。祷告这个事情不是在一般我们自己属世的领域中我们能够了解的，所以于是很多在人生的路上走得很吃紧的人，他们不见得能够明白祷告对着他们的重要性。但是有很多的人，他虽然已经进入教会，但是他也没有真正的认识原来祷告是神国度的事，是神国度的元素，是神国度通行的密码，而不是属世的。所以也太多的人进入一个迷失，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基本概念，所以他们在属世的自我中，他想要运用祷告把他所要的拉来，成为他能够 成就他所想要的。这个根本与基本概念不合的。我们要知道神只在愿意为他使用的人中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很多的人即使进入教会，他仍然不太明白他是神所要使用的人。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愿意为神所使用，他就进入了祷告许多的疑难。一个人能够在祷告中真正的从疑难中突破，他必须要真正的明白我们人被造真正存在的意义乃是要为神所使用。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要被神使用，他怎么样来应用祷告，他都产生很大的阻力，他都产生很大的疑惑，他也在很多的不解中糊糊含含的过了他的一生。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这个祷告在神国度中的密码，它是一个通行无阻的极强的一个力量。这是一个需要有的基本的概念。下面一章，第二个基本概念是祷告在每一个归向神愿意为神所使用的人是生活中上一种决定性的因素。祷告是一种决定的因素，所以很多的人他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那就是你要愿意为神所使用。所以如果你失去了这个主轴，你没有明白原来你被造是要被神来用的，你不明白这个你生命的主轴，而你在其他的领域中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在 真正的应用祷告。祷告在每一个归向神愿意为他使用的人之生活上是一种决定的因素。一方面讲到祷告是一种决定的因素，第二方面讲到是被神所使用的人的生活。所以如果你的生活，祷告不是教会中运作的事，祷告是你生活中一种决定性的因素。所以如果你不是被神所用，不是愿意为神所用，在你的生活上祷告的应用一定产生极大的难处。但是很多人他如果真是愿意被神所使用，他就会经验在他的生活上祷告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下面一章第三个基本概念是没有人，那么神呢就不能够使世界达到他的目标。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这个作者他用的是他的目标，是什么？世界的目标，也就是你的目标。如果你有你的目标，你要晓得没有人，神不能够使世界达到他的目标，也就是没有人，神也不能够使我们达到我们所想要的目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神必须要用人，神没有人，神不使用人，所有一切就不能够到达目标。这是很重要的基本概念。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自己的目标，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其实需要透过祷告这件事，真正的来明白它真正的力量。来，下一章。这三个基本概念呢，是讲到神需要人，是讲到人真正的用意是要被神所用。真正的讲到是祷告在神需要人跟人需要被神所用的这个基础上，祷告在其中才真正的能够圆满。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预备，来。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为什么说目标是很重要的？在祷告的疑难，就是因为很多的人搞不清楚目标。一个人没有目标，他问题就来了。你有没有看过有一场篮球赛，两队在那里打篮球，结果你发现那个篮根本没有框，也就是这个整个的游戏是没有意义的。你了解我意思吗？两队在打篮球，结果根本没有框，没有框就没有目标，所有的人就需要去投篮嘛，需要去得分嘛，那才能够比出分数啊，就连框都没有，那你这一场是在做什么呢？人生的路上时常是如此的。祷告的疑难，其实问题也就出在没有框。一样的道理，我记得呢，我那时候跟我太太决定要把两个孩子移到澳洲去。我们到了这个澳洲的墨尔本，那就有人熟识的人就跟我们介绍，在墨尔本的一个区有一个很不错的学校，那里呢台湾很多的人都去，台湾很多的留学高中留学生去。我们去的时候发现那个学校有三十几个台湾去那边读高中的，他们是从台湾去读，不是像我们这种有身份的人，他们是没有身份就是去读，所以他们的学费是9000多块澳币。那我带两个孩子去报到的时候呢，我就每一个人缴了700多块的澳币一年。就那个主事者就跟我讲说，哇，你也一样从台湾来，可是因为你有身份呢，所以你只要缴700多块一年，别人呢跟你一样从台湾来的，他们要缴9000多块哦，哇，你真是来这里读真是不错。我一听也觉得不错哦，别人缴9000多块读这个学校，我的孩子读缴700多块。结果我的两个孩子呢就去读了，读完以后第一天我就很在意说， 到底学校情况怎样？我就打电，那时候我已经回来，我就打电话去问。哇，我们家的女儿呢，一去这个学校读呢，就发现这不行啊！她马上回来跟她妈抗议，她说：“这我不要去读这个学校。”她说：“这个学校啊，在班上啊，那根本连一点纪律都没有，而且那个根本没有人想要听课，而且在那个地方老师根本就是有气无力。”哇，她反正就是整个的情况，她完全不能够接受。因为我两个孩子，他的英文已经是没有问题了。台湾的孩子去可以接受，是因为他们英文还沙波维西，还抓不到的时候，可能就稀里糊涂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注意别的。可是我女儿不是，我女儿以前上课她不是这样的，所以她就强烈的抗议。我一想啊，有这么严重吗？人家不是说这个短卡斯的这个学校很好吗？后来我就问我儿子，我说：“哎，那你觉得怎样呢？”我儿子说：“很好啊。”这两个孩子在同一个学校的情境中呢，他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一个会产生很大的为难，一个是非常的快乐。我儿子为什么让我那么担心，就是因为他那么快乐。我告诉你，如果人生中有很多的疑难，对你而言不见得是不好的，你了解这个感觉吗？为什么我女儿会焦虑，而且他没有办法接受，而且他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目标完全不同，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儿子没有什么目标，所以他就在那里很好啊，反正也没要求作业，也没要求什么，他什么也没有，这个不是很好吗？所以很多人在人生的路上，他很多的地方他是没有疑难的，他为什么要有疑难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没有疑难呢，为什么会有疑难呢？在很多的路上，很多人是有疑难的。如果你有的目标，我告诉你，疑难就来了。目标不同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张力就不同了，那个压力就截然不同了。你要晓得这个目标啊，跟你的祷告是截然的相关的。就为什么一个没有目标的人，他根本不知道祷告是什么？这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他的旨意这件事，就是一个人存活真正的目标。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觉醒这件事，我们每一天走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所谓为何呢？我们还是有一个目标嘛，但是那个目标是自己凝聚出来的。今天讲到祷告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涉略一件事，就是听祷告的这位上帝呢，他干涉你的目标。当我不干涉我儿子目标的时候，他就持续在短考室的那个学校快乐的不得了。但是我没有，我做父亲的人，我干涉他的目标。我看到这个情形，我就知道这个学校不行。你了解我意思吗？我立刻把他们两个搬离那个学校，把一个礼拜就撤走。毅然决然的决定，为什么？我干涉他的目标。所以如果神来干涉我们的目标的时候，祷告的为难就从中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就当你活着你没有目标的时候，你怎么祷告的呢？我请问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信主很多年，你们怎么祷告的呢？你们是照圣经所说的是说照神的旨意祈求吗？你活着为什么呢？你说的祷告是你生活中有这个需要，你每天凭着自己做主在过日子，你只要舒服就好了，你也不管别的东西。如果我儿子他就舒服就好了，我可以跟各位讲，如果我没有介入他当年他的目标的设定，他就在那个地方，他每天就这样过日子。所以于是你会发现，我们在生活中会迷失在一个没有目标的情况中。没有目标不只是像一场球赛没有篮筐，没有目标也就像一条船在海上不晓得要飘去哪里，每天就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上、情绪感觉上在想要获得东西。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原来被造，我们的存在有我们真正的目的。 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符合那照我们的上帝他真正在我们身上的用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做照他的旨意祈求。然而整个圣经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呼召我们来回转。所以第一节呢，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就是一个祷告最基本的一个内在基础。如果你不没有信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不知道自己里面有永生。我们要进入来按着他的旨意祈求，你祷告就产生很大的为难。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信神儿子之名，并且信到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就是一个重要性。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就像人上了火车，到站要买他也不知道，人家要下车也不知道，那个没目标也不知道要去哪。 你想看看，你如果是坐那车，在我们车站你上了火车，你想象你人生的路就是这样，你什么时候到站了你都不知道。因为你到底是要去嘉义、台中还是桃园，你没有目标，你上了火车该下车了你也不知道，到站了没有你也不知道，你就这样子在人生的路上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啊，你根本一无所事，一无这样子的道路中，其实就产生了生命极大的为难。其实我深信在整个生命存在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目的的。你被造，你的存在，整个圣经很清楚的解读告诉你，你是宝贵的。你像什么呢？你像上帝眼中的同人一般。上帝安那看你呢？上帝看你，正就一目九灵感款。这就是上帝的意思。圣经安那解读？圣经怎么解读我们这个人的意义？圣经的解读是我们像他眼中的同人一般。你若知影你自己安尼的意义，你就知影你的存在是很有意义的。你身为人，你身为你自己，那个意义之强大。所以那个意义怎么样能够发挥出来呢？就是要照他的旨意求什么。这就是需要照着上帝的旨意。很可惜的是，很多已经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祷告也充其量也就是为他们自己而已，也并没有来到为照他旨意求什么的问题 的道路上。所以因此就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困难，那个困难就在于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在祷告中舒畅，才产生很多祷告的疑难。所以其实目标不准确是一个祷告中疑难中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确目标。当我为我的孩子设立好目标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整个的动力就来了，那个祷告的火就出来了。下一章，下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东西。这就是今天早上你来到这里你绝对不会吃亏的原因。你只要听懂了这一张片子，你就够本。第一个，我们做什么呢？在于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是怎样的人呢？在于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呢？又在乎我们的祷告。我们做什么在于我们是怎样的人。很多人呢就聚焦在我们做什么。一个关心小孩的人就会担心到孩子将来要做什么，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多半的父母只在意他孩子要做什么，多半的父母不晓得一个人做什么原来在乎什么，他是怎样的人。所以到底孩子是怎样的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对不对？你看那些一天到晚在讲闲话的人，他在做的就是讲闲话，你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才会一直讲别人的闲话。所以你会发现那些一直在讲闲话讲东讲西的人，你会发现那些人呢，很多人很喜欢把闲话告诉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怎样的人呢，就在于他所接受的是什么。所以我告诉你，那些人一天到晚听到别人的闲话，我告诉你很少人来跟我讲别人的闲话。为什么？因为我完全不听，他跟我讲也没意思了。所以那些想要讲闲话的人，你碰到我他就不想跟我讲话，因为讲的是闲话。这就是很大的意义。所以我们是怎样的人这件事呢，他又在乎什么呢？在乎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 亲爱的朋友，我请问你接受的是什么？如果你认为现今的媒体对你来讲是很不错的，你天天看电视，你试试看，你接受的是那些吗？一大堆都是假的，真的，一大堆是假的。你有没有听别人讲过？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认识不同的这个立法委员，他跟我说：“哎呀，很多人不知道，你看他在电视上两个人吵成这个样子，他们私底下共同有一个生意在一起的时候，好得不得了。”我跟你讲，老百姓完全被这个局面欺骗。他们利益共同的时候，他们好得不得了。他们在电视上吵一吵，让别人看一看，意义不太大。所以，于是你会发现，到底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呢？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活在人生的路上，你接受的是什么呢？你到底你不断的接受的是什么呢？你接受别人的闲言闲语吗？你就去传闲言闲语吗？你就会发现，你是怎样的人呢？你就是一个传闲言闲语的人而已。因此我们是怎样的人呢？变成是很重要的事。然而我们所接受的要在乎我们的祷告。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当我的儿子呢，他11年级的时候，他去澳洲，11年级的时候成绩很不好。我一看到这个成绩呢，你说我心里面会做什么解读呢？我马上觉得说，哇，这个糟糕，这个不行。这是第一个解读反应，对不对？但是什么叫做我所接受的是什么呢？如果我所接受的他就是哦这么糟糕，那这我接受吗？我第一接受的信息是哦，这个有问题了。11年级成绩还这么差，这是第一个我的看法。但是这个解读呢，我所接受的在乎什么？在乎我们的祷告。如果我没有去祷告呢，那我就只好接受这个局面了。但是我去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上帝里面的引导跟他现在的局面是不一样的。于是我就在祷告中，我接受的是上帝他要带领我儿子的路，我不是接受他现有的局面不好的路。你了解有意思吗？所以当你不知道要祷告，当你不懂要祷告，你只有一条路，接受现有的审判，就是你的孩子很不好，各方面很不好，环境很不好。因为你没有祷告，你只能够接受你眼睛所看的。可是当时我眼睛所看的是我儿子很差，但是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我不是一个否认现实的人，不，我乃是因为祷告以后，我就抓到了一个力量。所以每一次呢，我变成是怎样的人呢？我变成是一个鼓励他的人。为什么我成为一个被孩子的成绩并不好，但是我每一次跟他在一起，他都觉得爸爸很棒，跟爸爸在一起很棒。你看，当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特别是爸爸要求他更多的时候，他不会觉得爸爸很棒。为什么我不断的给他支持？我也是一个支持孩子的人。为什么？因为我经过了祷告，我所接受的就是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的意思，而不是现有他的状况。这一点的突破是我们里面祷告中能够突破的一个真正的缘故。如果你没有祷告，你只能够接受现有的局面的。所以太多人都在现有的压制中只好成为奴役。你是现有环境中的奴役，你是在现有的环境中给你的压制，你只好在那里做奴仆，你翻都翻不了身。所以那么多人得忧郁症，因为生命的呐喊，觉得说我为什么活着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生命叫我们不能够满意我们所遇见的，所以我们所遇见的跟我们生命的舒适度是不合的，对不对？于是祷告会改变我们所接受的，我们不会用外在的眼见来接受，我们是用祷告来真正的接受。所以当我们祷告，我们所接受的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而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做什么？我不断的在电话中，我不断的输送信心给我的孩子，我每一次告诉他没有问题的，再往前走。当他一衰败，我就告诉他，从我这个人输送出来的全部是正面的信息，全部是正面的。我带着他祷告，正面的信息，再正面，再正面，最后他背起来了。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我们做什么呢？在于我们是怎样的人。可是我们是怎样的人呢？在于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我们所接受的在乎我们的祷告。这就是祷告疑难的关系程序。如果你明白这个关系程序，那你就 比较容易应用。来下一章，你做什么呢？是生命的效率。是怎样的人呢？是生命的本质。接受的是什么呢？是生命的吸收。祷告是校准于生命的源头。如果你了解今天神爱你，在你身上有个伟大的计划，你了解哦，原来我的存在不是忽然间不知不觉，我父母没有预备的时候把我生了，所以我的名字叫做蒙奇。很多人是这样解读自己的生命的，其实你不是蒙奇，你也不是蒙忧，你是为什么呢？你是上帝真正的知道你、认识你，你才存在的。他看见你，他知道你，他爱你，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要救拔你，真正的让你的生命得到完全的开发，真的要成为神所要你成为的。无论你现在的光景如何，神在你身上有这个伟大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用祷告来什么？校准于生命的源头。所以一个不祷告的人，你听他讲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没有祷告。一个讲闲话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祷告的人。只要一个人去祷告，他就不会讲闲话。连我儿子，他明明成绩单拿来在我手上西呀低呀的，很多都是如此。你说我怎么样子？我说哎呀，你明明就这么差嘛，你还要讲什么？很多父母这样对孩子。我不是，我看到这些成绩，我跟他讲，我说没有关系。上帝的意思就是要借着这个状况，让我们来看看能不能突破。没有几下子就翻身了。亲爱的朋友，没有祷告来校准于生命的源头，他才是真正造我们的人那个那位的意思。我们没有这样子，我们生命所吸收的是什么呢？我们接受的就是我们是一个痛苦的生命，我活在世上实在是太辛苦了。我们所有的解读都是负面的，我们对别人的解读都是负面的。你看一个人怎么样看别人，特别我们在座的弟兄，你看你太太，你那个感觉就知道你有没有祷告。真的，一个不祷告的弟兄，他怎么看他太太怎么不顺眼。真的，祷告是校准于生命的源头。你必须要来祷告，你真的要祷告。你祷告以后，你就改变了。我本来是一个负面的感觉，我祷告了，我就摸到了一个力量，我就知道哎呀，上帝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不是表面上的成绩单所告诉我们的。亲爱的朋友，这个关系程序是非常的能够帮助我们从祷告的疑难中突破。来下一章。其实呢，整个圣经呢讲到一个重要的事，就关于生命的本质。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神他与我们是一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他说，使人成圣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我们呢原始就是跟耶稣基督是出于一的，你们知道吗？这就是圣经对我们解读的意思。你怎么看你自己呢？你要对自己说，我跟耶稣基督是出于一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解读。可是很多人觉得，我生在这个不好的家庭，我又不只是生在这个家庭不好，我常跟我的病人说，哦，你娶到好某，生到好囝，真的，你是不是娶到一个好某，生到一个好囝？就很多人天天抱怨，哦，我娶到歹某，搁生到歹囝，搁来个这个歹教会，搁歪这个歹台湾，搁哦，你无个一项好诶。所以人生的路上呢，就会觉得充满了许多的抱怨。其实不是的，所有的一切看你怎么解读，解读的根源在哪里？在于生命的本质。如果你认识你的本质与耶稣基督处于一，你就知道原来他的意思是要带领你跟他的儿子一样，耶稣基督进荣耀里去。下一章。好 ,OK, 最后呢给各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 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这就是整个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生命的本质。刚刚从第一个影片中，我们看见一个运动员的本质，我看得很细，我发现他擦擦眼泪，其实他很犹豫要不要再上场，因为那个挣扎是很大的，刚刚都扭了，现在脚还是不舒服的，等一下这样一翻下来还承受得住吗？这个挣扎，你看他最后他把那个擦的东西一甩，他出去了。你看到那种运动家的毅然，真的叫我们里面很震撼的。其实生命的本质就像运动家的本质一样，在生命的本质的改变中，就是改变我们所接受的生命的本质的改变，也才能够改变我们所做的。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不接受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不真正的知道我们里面有永生，其实我们就只能够在这个地上真的过一个受苦，过一个真实受压的一种生活。所以其实这个祷告的疑难的突破在于信奉神儿子之名，知道我们自己有永生。第二个，我们是需要按着神的旨意祈求。在 这段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相信吗？相信的人举手。万事都互相效力，谢谢。万事是表示什么？包括你现在所处的任何一件事，都要为那些生命本质是要被神所用的那个本质的人，这些一切的事都要为这个事效力，你知道吗？所有的事，一切的事，万事，他都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很多事好像会绊倒人，爱弟兄的在他就没有半点的缘由。为什么那些人不会被绊倒？很简单，因为他里面是有爱。你会被绊倒的原因不是别人把你绊倒，而是你里头没有爱，你不在这个爱神的人得益处的行列中，你得不到这真正的律。所以事实上祷告的疑难其实充满了许许多多生命的爆发力。所以如果你祷告中发生疑难，我要恭喜你，你知道吗？不要像我儿子都没有疑难。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不只是召我们来，还称为我们为义，不只是称我们为义，他还叫我们得荣耀。得荣耀就是一条路。得荣耀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其实得荣耀就是突破祷告疑难最重要的门道。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有称义，我们也不能够只有得到一点点觉得哦，我得救的感觉而已。不，你必须要真正的立志，愿意为神所使用。我们要来到这条真准确的生命道路上，你如果今天立志，你愿意为神所使用，你就可以破除许多祷告的疑难。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在你生命的路上已经非常的疲惫，今天早上你有一道光射进你的心里，你真实的在他的面前决定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真实要来突破过去不知道校准你生命的源头这种荒唐的生命道路。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真正的认识你愿意为他所使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困苦的人？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来，我愿意为你祷告。我们不用看别人，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谢谢，看见了，谢谢，看见了，谢谢，请放下，请放下，谢谢，谢谢。这边有一位，谢谢，看见了，谢谢，请放下。后面谢谢，请放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 们看到很多个慕道友举手。哈利路亚，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每一位举手的人来祷告。主，今天早上你圣灵就恩膏在每一个举手的人身上。主啊，你真的是兴起我们，叫我们认识在人生的路上许多的疑难突破的关键。主，让我们真是来信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字，而且真正的得荣耀，叫我们真正的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感谢你，要继续的带领我们来做突破。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你要大大的赐福在每一位愿意为你所用的人身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字。
唱一首诗歌，告诉我们的主，主，我们愿意被他所使用。唱，主啊，我到你面前。这又是一个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刻。我们起立来唱，请众人帮忙。主啊，我到你面前。